再次的把圣经打开，在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一、第二两节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那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看第十六章的时候啊，我们说过啊，其实那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主耶稣已经啊。很接近啊，主耶稣受死的日子了啊，那应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啊，就是距离这时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啊，他主耶稣那就要上十架来受死啊，那为这世人的罪来就是来成就神所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那主耶稣他自己也清楚知道，那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那他的时候就快要到了。那因此我们看到说，那在这几章里面啊，我们都看到说，主耶稣很积极的在教导，在教导谁呢？那教导啊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啊，他的门徒。那我们知道说他在教导他们是要预备他们来面对将来的情况，因为很快主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出来传道，来到这个时候已经大概三年了。那他出来传道，他都一直向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那他也到各处去呼吁人来认罪悔改进入天国。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也在许多时候那就是告诉人说，他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他的宣告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但是有更是有一些人是排斥拒绝的。那其中我们就知道说，就是那些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更是拒绝接受那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不但是不接受他们也与他来针锋相对，那常常要来找耶稣基督的麻烦。那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却是要找把柄来陷害他。那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自己不愿意接受，他们也不愿意别人来领受。那因此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来拦阻主耶稣的服事。那甚至他们是散播一些的谣言诬告主那么他们否认说主所行的是出自于神他们也否认说主就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当然他们更是不接受说主就是基督，主就是神那主耶稣就是神，他们拒绝这些。他们甚至在前面我们在看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说他们甚至看到主所行的这样的一个神迹那或者说主就是用那奇妙的大能来为人来赶鬼的时候他们不承认这明显在他们眼前明显的这样一个神的作为，他们却诬告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这些人他们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使到人不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或者说使到人不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那许多时候当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那这些人也在场，那他们不是渴慕真道要来多听多学习他们只是要在当中来做那拦阻人的工作做那搅扰的工作。那他们在当中就是要找主的把柄，那要做一些 的破坏主的这个事工的事情啊，那他们啊拒绝耶稣基督，他们拦阻人来接受耶稣基督。那许多时候当主在教导就是他的门徒的时候呢，这些人在场，这些人无论是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或者是他们甚至是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主都会来回应，转过来来对他们来说话啊。那就像我们在看第十六章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都记得啊。当在十六章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是在教导他的门徒，那他说了那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帮助来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的来看待，如何的来对待他们的这些物质世上的物质财富啊。那么当主耶稣在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那里听见主耶稣教导的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就在那里嘲笑了啊，在那里嗤笑。那他们为什么嘲笑呢？那圣经在十六章的第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啊，他们是贪爱钱财的。那他们主耶稣所教导的正是可以说是无形中就是在指责他们了啊，他们就在那里嘲笑主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特别是在十六章十三节，当主耶稣说那一个人不能侍奉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时候啊，不是误这个就是爱那个啊，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重那个重这个轻那个，那不能够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当主说这些的时候他们更是把它当作是可笑因为他们不接纳。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一直都以为说他们自己就是在侍奉神的那他们藐视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他们嘲笑，那主就回应他们。那在第十六章那里刚刚我们说的那一幕当他们在嘲笑的时候，那主就回应他们，主劝导他们，奉劝他们不要自欺那主就直接的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们不真的是在服侍神，那其实你们所行的是在冒犯神让他们知道。那主做出三方面的奉劝，那第一就是劝他们说不要再假冒为善，那主也奉劝他们说不要就是轻看神的福音，那主也奉劝他们不要践踏神的旨意那是当主其实原本是在教他的门徒，但是这些人在场，那主也就这样的来回应也可以说是教导他们了那他们我们可想而知他们就是不领会，那不领就是不领受主这样的教导。那上一回我们看十六章下半段就是那十九到三十一节那主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那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那在那里，那这个财主我们知道说他只是他只在世上的物质上来富足，那么他最后他是下到地狱里去的。那拉撒路呢拉撒路虽然是个贫穷的乞丐，但是呢他跟这个财主却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他是在神的面前富足的，那最后他死了他是上天堂。那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那一个按照主所讲的他我们知道说他们当中一个是听从 摩西和先知的话，一个是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那摩西和先知的话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上一回也提到说了，神兴起先知，那神借着先知就是把神的话语来让人知道，那借着这样来指出人的罪啊，来呼吁人来悔改。那神兴起先知也是预言到说将来的就是基督将会来到，那来施行拯救。那这是先知就神用先知来做的事。那简单的说，那摩西和先知的话，那也就是在也就是包括是说就是对神的救赎计划的启示，那让人知道说自己是有罪的让人知道说需要悔改让人知道说人必须接着神所设立的途径来除掉罪污。那主耶稣说就是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那他所说的这个说这个故事的时候，那其实主耶稣本身就已经是按照先知所预言的来到了当然我们说了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不过已经离在那不久了不会太远了，他将要替众人来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洗清人的罪。那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这一切那先知的预言已经所预言的那位基督已经来到，那他行了神所预言的那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那耶稣基督照着摩西和先知所预言的，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就是来到世上完成了那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那人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人的就能够人如果悔改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人的罪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那人如果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罪就是能够接着耶稣基督的死来和复活来得到罪债的偿还。那么这样的人当他经历肉身的死的时候，他不是死在罪的里面那么他不会落入地狱。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这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面，那我们知道说拉撒路他死的时候他就马上被接到天上去，那是因为他已经罪得赦免他相信他听从先知摩西和先知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耶稣讲那个故事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要让他们明白。那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依然是拒绝那简单的福音那他们自己不接受，他们也不愿意别人来接受。那这些法利赛人始终都是在敌对耶稣基督那敌对神所神的福音那在违抗神福音的工作。那在处理完这就是这些对福音敌对的人之后呢，那来到第17章的第一节，我们如果看那第一节，就是说耶稣又对门徒说话了，然后他又回到来，他就是接着把握着在地面上剩余短暂的时间，那就尽量的来教导他，他再一次的转向那。再一次的向他的门徒来说话。那当然当他在说这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意识到说他也关注这一些敌对福音的人那就像之前一样，那他 在讲的时候，他也特意的啊，让这些敌对他的人啊，能够听见他所教导的，那让他们啊明白，那自己在神的面前啊是犯下了何等的罪恶啊。那法利赛人他们啊他们是对他们就是他们圈子以外的一些人是抱着藐视的态度。那特别啊，我们在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看到说，当在那边说有税吏还有罪人啊来要听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那他们啊就在那里议论纷纷啊，在那里抱怨说为什么主耶稣接待罪人啊？那他们是富足的，他们藐视那些就是穷人啊，藐视那些弱者，那他们的是实际上是将神所要的这个救赎的人，那就是拒之门外，那他们啊就是不让这些人来所谓的参与他们的敬拜。那么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啊，不要歧视他人啊。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啊，第十七章的第一、第二两节，那我们就是要来看啊，主耶稣在这里那谈论到那绊倒人的事情。那我们要借着这两节来看到两个方面啊，看到说绊倒人的事啊是必定啊有的，然后还有呢，绊倒人的事啊。那绊倒人的人啊，他们啊是有祸了啊，有祸了。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来探讨啊这两节。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第一节。那主耶稣就说，第一节说啊，主耶稣这么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意思就是说，不可能完全避免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换句话说，那像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是在所难免的啊，这样的事情啊是必然会发生的。那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那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啊，那这是充满罪恶、充满邪恶的世界，那一些邪恶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那要来完全避免啊被人绊倒，那是几乎是不可能。那主耶稣说不可能完全没有啊这样不会遇见啊一些绊倒人的事情。那在原来的文字啊，这个我们华文翻译成绊倒的这一个词啊，那它是用来就是是指用来指着一些就是来诱用来一些人要捕猎一些小动物的时候啊，说用来诱捕这些小动物的一根木棍，那是用来布置啊陷阱啊来诱捕啊，就是来引诱这些小动物来把他们抓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有一个啊这样的棍子，那当时候的人啊是所制作的啊是陷阱啊，就像一个篮子这样啊，那用草或者是啊用一些杂草然后或者竹子来编制成一个篮啊，那么就在里面啊就有一根棍子啊，就是把它顶着啊，那么在这里面啊，就他们就会在篮子下面就会放一些诱饵啊，就是让看他要抓的是什么动物，就是这些动物会吃的这些食物，那就是放在里面啊。那等到这些猎物啊来上钩了啊，那如果是抓小鸟啊，小鸟进来，或者说抓要抓兔子或者其他小动物，那当这些小动物进来吃这食物的时候，那我忘了说，那这个棍子啊还绑了一根绳子，那让猎人就在那里等候啊，看到这些动物进去了，那他们就把绳子一拉，那让那拉开那个棍子，那他这个 这个所要猎取的小动物，那他就送，就是他的，他就快要断送他的生命了，因为被困在啊，被这个圈套或者是这个陷阱啊、给困住了啊。那所以在这里翻译为这半岛啊的这个词啊，那在原来的文字就是指着这么样的一个棍子，那是一个陷阱啊，那是一个圈套啊，那是一个诱惑人啊、让人落入危险的一个手段啊。那这个词也常被用来描述啊、人与人之间彼此所行的事情，那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欺骗，或者说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伤害陷害啊。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这拦阻啊，那它也包括啊、就是一些使人跌倒的事情，那就是让人啊、就是使到人去犯罪的事情，那也用这个词来形容。那在圣经里啊、圣经中啊、有不同的用法。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啊，这翻译成绊脚石，或者是陷阱啊，或者是使人跌倒的。那我们知道说啊，都跟这些啊有关系。那在这里啊，主就说绊倒人的事啊，那他说他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不是指着那些啊。因着疏忽冒犯另一个人，而是指着比较严重的一些状况。那在这里，那所说的那主耶稣所谈的绊倒人的事，那或者说冒犯人的是会导致人的灵魂啊遭受毁灭，那就是导致就是。接着这样所行的这些，那使到人仍然在困在罪里面，或者说使到人跌入罪里面。那主耶稣所提醒就是这样的事情是必然会遇见会看见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是这么样的一个世界啊。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啊，任何想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啊，任何想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就是或多或少会遇见这样的事情，那会遇见各种的陷阱圈套阻碍，那人会在就是跟随主的人面前来设下一些的陷阱，那有人会设下一些诱惑我们的这些，我们说饵啊，就是就好像你钓鱼用的鱼饵一样，就是会设下这些饵，那在我们周围来设下这样的一些陷阱啊，这样的一些障碍，那他们最终的目标啊，就是要动摇啊我们的信心啊，拦阻啊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那甚至是使到一些人灰心丧胆被就是离开原来想要就是来跟随主的心意，那他就是这样的事情。那按照第十六章啊，主耶稣在这里所说啊的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指着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因为他们是藐视就是他们就是虽然他们是被人看是应该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领袖那以色列人也一直以为他们是他自己进迁的那榜样，那人人都是这样看待他们那甚至是他们也以这样的身份就是感到骄傲，那他们也以说自己是属灵的导师，那研读神的这诫命就是他们是 站在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那在人遇见一些事情需要特别是在处理事情需要要解除一些的疑问的时候，那都这关于神的话语的这些他们都会来找这些人来就是来帮助，那人会求问这些所谓的就是神话语的权威啊，那一些人是就是这样的尊重他们，但是我们知道说，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主耶稣其实也一再的责备他们，那其实他们并不是真实的敬虔啊，那他们本来应该是坚固人对神的信靠，那他们却是动摇以色列人的信心。那他们本来应当是敬虔啊，应该是对神的救赎的看法的来，就是他们有神的话语，他们应该是来教导这些啊，但是呢，他们却是完全的扭曲了啊。神话语所教导的，那以至于他们不但是没有引领人来走在那义路上、那正路上，那他们却是反过来是拦阻人走在这义路上。那主耶稣称这些人啊，在前面我们所看的经文，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甚至称他们说他们是瞎子啊，他们是瞎子，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事情上是瞎眼的。那主耶稣说瞎子怎么能够领路呢？那我们知道说只有带瞎子领路的话，只有带人去到危险的地步，因为他是在黑暗里在摸索，他肯定是把人带到那危险的里面。那当时候主耶稣所针对的状况，那只是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不仅仅是歪曲了就是一直以来神所启示的教导的信仰，那他们是用他们的传统用所谓的人的遗传来取代那他们不仅仅是扭曲了神的诫命，那他们却是按照主这样的说，他们却是那设下陷阱的人。那尤其是关系到说耶稣基督他的身份，那尤其是关系到说那神就是神的计划这些，那主耶稣在这个在来从天上来到地面上他来服侍这些世上的羊群，那主耶稣是这些灵魂疲惫干渴饥饿的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来服侍。那主耶稣是那大牧人，他来到世上，他呼吁这些人来归向自己。那主耶稣是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疲惫这些疲惫的人可以到他那里来得安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那主耶稣也告诉这些干渴的人可以来喝那他所要吃的活水。那主耶稣也告诉这些灵命饥渴的人，那他是从天上来那生命的粮，那他唯有他能够满足那他们灵魂的饥饿。那么主耶稣在做这些，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拦阻福音的人他们却是一再的要来破坏究竟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有人我们知道说有人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们这些敌对福音的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在那里想方用他们的方式来拦阻。那这些人就是要来不让人来接受不让人来 接受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知道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那其中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为一个瞎眼的人就是医好这瞎眼的人，那这些法利赛人就把那个人招来就问就好像威吓他要甚至是告诉当他说是耶稣医治了他，那他们甚至告诉他说这不可能是从神来的，因为他是在安息日做这事情，那他所做的不是出自于神。那当这个瞎子继续说这个得医治的瞎子继续在就是表示说仰慕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他们甚至把他赶出会堂。那不单是这些这样的这个瞎子是被他们拒绝。那我们知道说甚至是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继续下去，甚至是一些官长他们要相信，他们也因着法利赛人的缘故他们不敢公开的承认那因为如果他们公开承认，恐怕就会被驱逐出会堂。那我们知道说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来诬告主耶稣，说主耶稣犯安息日，说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一再的来敌对。那他们所做的对这一切就是不外就是设下一些圈套，设下一些陷阱是借着一些事情来拦阻人来误导人拦阻人来相信耶稣，误导人来接受耶稣是基督，甚至是借着这样来让人反过来是来跟他们一起来敌对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说这些是主耶稣所针对的事情。那主耶稣说这些人是在主耶稣所称为小子的这些人的路上来设下绊脚石。那这里所说的小子虽然这个字眼是可以用来称呼小孩子，但是呢我想在这里应该是指责或许是一些社会上的小人物不是什么大人物，那甚至是一些开始愿意来要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些人。那就像我们在第十五章一开始看到的那些税吏跟罪人一样，那当他们是愿意来，那这些法利赛人就行了这些事情来诋毁来毁坏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那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本来应该是坐在那位置上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人他们却借着他们所在的地位来动摇人的信心来做这些事情。那主耶稣是可以说是内心是愤怒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本当自己应该来遵循神的话语他们却没有真实的来遵循，那本当教导神的话语，那他们所做的那却是在破坏神的工作。那这样的事情那其实今天仍然还是常见的这些会使到许多的人就是走入错误当中，甚至是有一些的就是一些错误的这些教导来教导人。那我们知道说在今时今日很多的这些异端假道那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因为 不是让人来听到那纯正的福音，不是让人来就是接受那耶稣是基督，那他们却接着甚至是打着基督的旗帜啊，来做一些就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就像啊，那我们常听到啊，灵恩派啊，他们啊，就当主，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就说啊，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啊。灵恩派的教导啊，是啊，要借着相信福音来得到财富啊。那是讲那健康与财富的那样的一个福音，那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当然还有其他那的一些异端假道啊，他们都会打着基督的旗帜，要人就是去。接就是设下这些陷阱，让人就是离开那纯正的教导，那真正的福音。那当这些人啊，就像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是在传讲说呀，耶稣其实是被造的啊。那么所以他们的教导这些，当人进入他们当中，那么相信这些，以为自己要上天堂，其实却不是这么回事。那他们被这些这些人所欺骗，这些人所误导了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那今时今日都是常见的。那如果我们继续来看第一节，接下去在结束之前在这里主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必定会有，但是呢他说但绊倒人的有祸了啊，绊倒人的有祸了。那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警告。那主耶稣他是向这些他是向那些犯下这些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罪行的人啊，这些发出那样的一个严厉而且可怕的这警告。那他是看到说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状况来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那因为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被咒诅的世界，那魔鬼正在寻找各样的方式来吞噬人那么用这些谎言无处不在，那就是用这些来使到就是人去接纳这些错谬，那这些相信这些谎言被欺骗，那么像这些事情都主耶稣就是像这样做这些事情的人来发出这样的一个警戒，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说了，那邪教的兴起，那各样的这些异端邪说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说这些事情一直都在这世上频频的发生，那甚至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是异端假道昌盛的时代，那更多这样的事情。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你说比比皆是，其实主这样的在这里发出这样的警告，也提醒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是这样的来看待严厉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些错谬，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些的错误，是可能甚至使到甚至是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是相信他们所传播的，那就被陷在的当中。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那这。 这个世界会继续是这样子，那一直到那主再来，像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虽然说，哎啊，这是好像是常有，那你说习以为常，那当然我主耶稣要我们看待是说啊，我们不应当漠不关心，那更是看到说，那像这样的事情，那是何等严重。因为在这里，当主耶稣这样子的说的时候，那他说做这事情有这样的事情是免不了，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那这个有祸了啊，是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啊。那这个有祸了啊，那当听到这样的时候，那听到的人应当是感到震惊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是说到说一个人做了啊这样的一个恶事，那他是会来招的啊很严厉的就是后果。那这样有祸了啊的这句话呢，是有预言性的啊一个词。那他可以说是融合了啊悲伤、震惊啊，那还有愤怒的在当中。当主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主是可以说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那他就是带着怒气那来责备。那他这样的说这番话的时候，是要让听见的人来得到震惊，那就是要借着这些要来唤醒唤醒人，引起人来注意，那要就是要警戒那些沉睡在这样的罪当中的人，那对他们的罪恶不要不当一回事啊！呀，主耶稣说这是有祸了。那当然我们说到说当主耶稣这样说有祸的时候他不只是说心平气和的来告诉他们说啊，你犯了罪。那其实主是在那里发出一个很严厉的警戒。那其实我们对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不过其实我们对这个词是不陌生的因为在之前我们在看前面的记载的时候，之前在第十一章的时候，那主耶稣曾经多次针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曾经针对他们一再的说到说他们有祸了，有祸了。那我如果没有记错在十一章那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至少在我们华文的翻译里面主耶稣是大概六次的说到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这些人就是滥用他们所占的地位，那不是在那里做神的心意却是在那里借着他们的权力来破坏神的工作。那么他们的生活，而且还有他们的教导是使到人远离天国。那他们是歪曲了真理和福音，那就是让人没有办法来领受到纯正的福音，那使到人的心被蒙蔽、被拦阻，那不能够就是来接受主所要赐给他们的那宝贵的救恩。那我们如果看第二节，那第二节那主就继续说，那像这样的人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那主耶稣乃是说宁可就是把一块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把他丢在海里，也不愿意让他来就是来绊倒其他的人。那我们要看到说，当主说这些的时候我相信当主这样说的时候这听到 这些主所说的这话的这些门徒啊，必定感到震惊，哇，这么严厉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当主这么说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那主是看待啊这样的事情啊，比伤害人的身体啊来的严厉，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所做的这些绊绊倒人的事情，那是在伤害人的灵魂，也就是说在要使到人的灵魂要落入地狱了啊。那么因此主说情愿啊，就是情愿就是把这样的把一块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让他被丢在海里，那还比他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来得好。为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做这样事情的人要面对更严重的刑罚啊。那我们看到说，那这些啊，这样当主耶稣说到说这个用磐那磨石拴在他颈上，丢在海里，我们必须知道说那个所说的那磨石是很重的一块大石，他们用来磨这些谷物成磨成粉啊，就像把小麦磨成面粉一样，那这样的一个器具啊，上面是一个磨石，下面也是一个，下面是固定的，上面是可以转的，那用动物来推转啊，这个磨石啊，这个很重的啊，那意思是说，像这样的人啊，如果这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这样的形容，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子对待一个人，他肯定是要沉入海底，那是要活活的溺毙，那而且这样的一个死啊，那因为他如果是拴着这磨石，不可能再浮在水面了，他一定是沉溺在在大海之中的，那这样的一个就是使得他不能够呼吸，就是这样的气绝，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死状，那是可以说，如果是这样，是啊，根本是没有机会来生存的。那用这样来看，来说啊，这是会是一个极痛苦的一个死法。那主耶稣说，情愿就是让这样的一个，虽然看来严重，那这比这些人如果比绊倒人的人啊所犯的所犯他们犯的罪，他们将要面对的这刑罚啊，我这个用磨石拴着几项丢在海里啊，算是比那个还轻了啊。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啊，做这些事情的人啊，男主人来相信耶稣基督，男主人来亲近神，或者就是男主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那这些啊都要面对很严厉的刑罚。那因此，耶稣一再的说到说啊，他们有祸了啊。那其实这样主在这里所说的啊，其实在之前啊，我刚才说了，在十一章的结束的那部分啊，主一系列的说到说有祸了，有祸了，都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那其中一个啊，那我们不需要翻，就是在路加福音那十一章五十二节，那主在那里说，你们啊这些律法师有祸了，那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啊，夺了去，自己不进去啊，真要进去的人，你们也拦阻他们。那我们看到说啊，主在那里就已经责备他们啊，他们是拦阻人来相信耶稣基督进入天国啊，他们自己啊不接受，他们却在那里啊拦阻其他人，他们啊就是让人啊不能够来得到这简单的福音啊，来得救。那他们，我们刚才说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教导啊，都在那里那拦阻人。那像这样的人，那主是说的说，他们将来要受更大的刑罚。那主是在那里警戒啊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来借着这样来警戒他们。他们将面对的，当然我想我们也要从主 的话语的警戒当中啊，来被提醒。我们啊，也不应当啊，有意无意的来做一些事情，来使到啊人被绊跌啊，人不能够啊来就是领受到福音，人不能够来听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归信神。那我们。在什么方面会这样呢？那我想，特别是我们啊、自称是基督徒，那我们是有小孩在我们的带领下，那如果我们啊、我们是来到教堂表现得很敬虔啊，这但是回到家中啊、我们所做的啊、都啊、跟神的话语是不一致的啊，那我们无形中就是成了那新一代的法利赛人。但是这些在我们带领底下的小孩就会看到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他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就被我们绊倒了，那他们啊就不能够好好的来领受到真道。那我们必须谨慎小心。那当然这不仅是说对父母来说，对长辈啊，我们一样，我们必须。那当然倒过来，那如果啊，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那、啊、是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长辈还没有信主，那你如果相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啊、但是你却是继续行那许多的罪恶，那或许你行的罪恶还比那些不信主的人行的还多的话，那你无形中也是在那里拦阻啊那些知道认识你的啊那些特别是更亲近你更清楚你的为人的啊这些人呢，这些人都会被你给绊倒了啊，被你给拦阻了。那但是呢，让我们知道说，主告诉我们说啊，绊倒人的事情啊，虽然是常见，但是呢，我们要看见说，绊倒人的事情啊，在神的眼里啊是很严重的啊。那神厌恶这样的事情啊，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使到啊比伤害人的身体还要来得厉害。那因为你是使到一个人不能够来听到真理，不能够来接受福音啊，甚至是使到人看因着你所行的你所做的厌恶啊，你所说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求主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说啊，主是严厉的责备啊，这样的事情啊，主说啊，若我们是当中有这样的绊倒人的人，那你要知道说啊。主是说你有祸了啊，你有祸了啊，你不是蒙福的啊，你是遭殃的啊，你不是不是那有福的人，你是啊主所说有祸的人，那你应该离开那样的一个光景，那、回到啊就是认罪悔改啊，然后叫你能够真实的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啊。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应当只是说哇我热心的在做一些事情，那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啊我们所做的啊不应当是绊倒人的。那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保罗啊，当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他也热心于啊就是来拦阻人啊、逼害人，不让人来相信耶稣基督。那因为他本身也是个法利赛人，那他啊、当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其实他就是啊、做那样的事情的啊。那但是呢，当他认罪悔改以后，那他就是啊就是悔改回转啊。那就回到神的心意里面，那他不再活过去那样的事情，而反过来他是把福音去带给许多的人。那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应当是这样啊，就是活出那美好的样子，让我们所活，让我们所教导的，能够帮助人，能够带领人来更来认识耶稣，就来在灵命上来继续的来成长。那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看到啊，这绊倒人的事情是那样啊的严重。那好叫我们啊不就是落入那样的一个光景，或者继续停留在那样的光景里，让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这样一个境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早晨，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来看到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个自称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真实的来跟随你，也真实的照着你话语所启示，你话语所教导的来活，来见证你。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来照着主你话语所教导的来教导人，以至于我们不让自己落入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落入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说绊倒人的人是有祸的。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名。